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近期我们在澳大利亚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楼市了，因为最近这个楼市真的是太火爆了，不管是 house 这个我们叫独立屋，还是说现在 apartment 哈，有些区域涨得非常厉害。尤其我们放眼看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现在，悉尼的房价呢已经是涨了5.7%，按照民间有个说法一般说一年呢是涨7%，现在已经5.7%了，那么还在节节攀升。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在想，哎，我都没来得及买房。在这儿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了来自于澳大利亚 Zank 地产基金的合伙人温迪罗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他的一些经验。那温迪你好，非常感谢你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最近这个房价是节节在攀升，没有赶上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入手的时间过了，现在最好不要去追高了？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 SBS 的邀请啊。那么刚才这个欣姐提到这个问题啊，现在房价节节攀升，入手的时机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问题可能要分为自住买家和投资买家来看这个问题啊。首先，自住买家可能是今年比较焦虑的一波人群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做好了贷款，准备好了钱，但是一直从去年看到了今年还没有入手，那要不要买呢？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心理问题啊，就如果我们去劝这些自住买家，我们不要去追涨，不要去买，我觉得也是很不现实的，不如给这些一定要买房的自住买家一些建议啊。那我觉得有几个策略可能在这种行情下是可以考虑一下的，一个就是降低自己的标准，第二个是提高自己的预算，第三个是加大筛选的力度和做更多的功课，第四个呢是降维打击，第五个是以租代买。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呢，降低自己的标准，就是但是我觉得在买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是不能够妥协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买房是讲究这个位置，对吧？
对 ，location。
哎，没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还有有一些真的有硬伤的房子，那么无论怎么降低标准，肯定都不是很好的投资。第二个呢，就是提高自己的预算，这个点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心里凉了不少啊。
对，这个不是自己想提高就能提高的。
对对对，但是在这种行情下，可能适当的提高一点点预算，我觉得是可能需要的。就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为某套房子付出太多的溢价，在合理范围内的溢价，可能是这个行情下几乎可能人人都要付的。但是如何判断是不是付了合理的溢价？我们要谈到刚才说的第三个点。
对，
就是要加大筛选的力度和做更多的功课。我想在这种市场行情下，可能买家只有做了比之前更多的功课，甚至是找了一些专业人士，比如说买家中介来帮你一起看，可能才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市场的脉搏，才能感知出哪套房子就是溢价太多了。在这种市场情况下也没有很多的溢价，可能也是一个合理的价格，但是这种能力可能要做大量的功课。第四个点就是降维打击，那顾名思义就是说我们降维去一个更低
便宜点的地方，
便宜点的地方买房。但是这个策略其实很多人好像接受不了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就是一定要买在上北区，就是不愿意去西北区，但是如果愿意降维去其他价位更低一点的地方，其实应该是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可以买到房，
求户上于其中哈。
对，但是这种策略下其实很多人也可以买到一些中产阶级上涨的区域，未来这样的涨幅也不会差。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租房子到你想住的地方呢？这样子我们就有了刚才说最后一个策略，就是以租代买。其实我们在澳洲已经非常幸福了，起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区房。要像国内凭房产证一样入学，对吧？所以以租代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的？
前面提到的是自住的情况，那么对于投资买家来说，这个情况应该有所不同了。
对，我觉得在这种行情下，对于投资房买家来说，买之前的话，可能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有没有必要在这种市场行情下入手 house？ 我们都经常听到说，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对吧？你要多思考一下可能。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真的需要买 house 来赚取这个投资回报吗？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house 的持有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 house 租金可能也会比较低，那么较低的租金收益导致现金流吃紧，未来是否会影响你的生活？如果真的以后卖出去了，去掉税收啊， 以后，你又可以赚取多少的资本增值。那么你现在财务结构到底是应该配置资本增值的产品，还是应该更加关注现金流？是不是有更好的产品来代替你直接买房？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澳洲的历史低利息时刻，
我一旦升息这个是可能比较可怕的。
对对对，如果未来升息的话，你能 hold 得住吗？你这个现金流你有预算过吗？那我觉得对于如果是投资 house 的朋友来说，买 house 之前这些问题都应该想清楚了，然后再去做一个投资的决定。
对对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哈。我们讲这个现在楼市涨得这么高，有的朋友说这个房屋溢价太厉害了，那有没有一个计算的方式或者怎么样一个比例可以看出这个溢价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如果太高了我就不买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但是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给出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啊。如果买家需要对一个地区做出非常深入和大量的调研以后，才能感知出合理的溢价。这个合理的溢价是在你可能每周去参加各种拍卖呀，你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出这个，哎，这个房子你
就不断总结。
对对对，这个溢价需要每个买家自己来感知的。那或者当然你也可以邀请第三方的中介。我觉得很难有个标准答案。比方说你看我们经常在拍场上有看到一些很不理智的买家，比方有些什么 downsize 的买家，那他可能不差钱对吧，那你去跟他争可能就争不过，或者一些 builder 你可能也争不过。比方说最近我们在 St. Nice 有一个三房的 villa 好像卖出了350多万。对，占地也不大，就好像就是一层，占地也不大。那么这个房子肯定是不太合理的溢价对吧，当时也上了新闻。比如说有一些自住买家就是真的是看得精疲力尽了，那碰到一套全家很喜欢的房子，那么多付一个5万10万，那我觉得可能只要你的家庭能够承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合理的溢价，就给你省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对，不要太踮起脚尖去够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前面其实我们跟升息有关了，大家最担心的。现在虽然说有的银行到了1.85%这么低的利率，但是一旦升息，这都是可能风都没刮就直接是雷阵雨。那预备要多少现金流对我们来说才是安全的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巴西好像就已经开始涨息了，真是来得太快了。所以根据目前澳洲央行的非官方承诺啊，就是预计低利息可能会一直维持到2024年，但是谁都说不准，对吧？
对。
那么要预备多少的现金流相对是安全的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说，因为跟每个人的家庭收入啊、家庭支出都是有关系，
对对对，
我们肯定没有一个绝对数。
那
么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
规律有没有？
和参考，对对对，就我们经常在做理财规划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一个4321的定律，就是说我们要将这个家庭的一些收入分成四份。
哦，4321对吧？
对，4321，40%呢要用于购房和其他项目的投资，30%呢用于家庭生活的开支，那么20%呢用于存款，作为这个基本的保障啊和应急金啊。可能在澳洲20%大家会放在 offset account 里面，对冲账户里面。那么10%呢要用于保险。具体的内容和操作我觉得大家可以进行 Google 一下，根据自己家的现金流的情况自己来规划一下。我觉得确实每个人家的情况都不一样，需要 case by case 的来做一些规划。
今天非常感谢温迪给我们做了这详细的讲解哈，也记住了这个4321定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